欢迎你收看今天的《倩问》，我以无比荣耀的心情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贵宾白石勇老师。白老师你好。
文倩好，我很高兴你再上你的节目。
没有，好想念你。不过我今天想要访问白老师一件事情，如果说要我问我说，在华人，所有华人，以华文写作以后，我最崇敬的是谁？崇敬只是他的才华。然后我最尊敬的是什么？尊敬是指他的人品。我两个答案都是同一个人啊，这个我从来没有说过，所以绝对不是说我见哪一个来宾就说这个话。答案就是白选白老师，您太令人
谢谢
佩服。
谢谢。
那我其实去年身体特别不好的时候，我有一点紧张，紧张什么？我还可不可以访问白老师？我想要再访问他一次，这是变成我的愿望清单之一。
很高兴，很高兴，我们今天又在一起了。
高兴我们在一起啊！今天想访问白老师一些你人生上头的问题。你的人生太特别了，我们大家知道说，很多人知道他是白崇禧的儿子。后来白老师呢，也某个程度希望透过他作为白崇禧的儿子，写了《父亲与民国》，然后写白崇禧跟二二八事件很多关系，然后也写了相当多的跟他父亲一定程度的，那是一段路，一定程度的一些创作，然后再来呢，他就是舞台剧，从《牡丹亭》到《孽子》等等。然后我想要问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最近就又重看了你以前写的那些小说，太好，那个小说里头啊，对于那些人物被归类成乱伦的，你的 mercy，你对他们的同情。异于你的文字之间，就是完全是出现你的文字之间，可是呢，你又把它控制得那么好，就这样子淡淡的、淡淡，没有一件事情是歇斯底里。然后那个爱啊，爱到歇斯底里，失落，失落到歇斯底里，孤单，孤单到歇斯底里。可是，在你的笔下，那都是那个大环境里头逼迫出来的一个悲剧。但你在创造那个悲剧的时候，那个文字之美。文字之安详，我觉得是令人佩服到一个程度啊。那所以，如果您没有看白石勇老师以前的作品，像我们是看着白石勇老师的所有的作品长大的，所以我觉得我太幸福了。你没有看，你一定要去看。后来再也没有这样的小说家。但我的问题就是，那都是你年轻时候的创作，什么原因使你停止创作？一个这么好的小说家停止创，一定是个大事情哇！
我想，这个《劝台北人》已经出版50年了啊，50年，半个世纪了。那么我自己的书，我从来自己的小说什么从来不写序，也不讲它的，因为这小说人家不是给我读者看的嘛，不要你作者去解释。那么这因为这本书出来50年了。那我就写了一篇序，那么我在这篇序里边呢，我在想，当时我开始写台北人的时候，只有26岁，那现在回头想，那个20几岁的人怎么懂，怎么会知道
是
那
啊，
个人生的那个指车？其实我那时候是写现在的心情啊。我想怎么会这样？后来我想了，跟我的童年跟少年有关系的。因为我出生1937，民国26年，就是抗战那一年嘛。所以我自己说，生于忧患开始的时候，就是打仗了，77抗战打仗，然后呢就开始逃难，先逃日本人，逃日本人啊，8年抗战。对，我的家乡桂林，一席间一片火海，烧得精光。我们这最后一班火车，我母亲带了80几个亲戚，两个人从全部最后一班火车逃出桂林。所以这我的童年一直在那种战乱中，好像那种你看，桂林的时候山清水秀这么一个城，一下子变成一片火海，一片废墟。所以那时候常常，那个时候小时候已经感到人生那种无常。 所以你看，我们到了重庆，逃难逃到重庆，那么抗战胜利了，那么就回到南京、上海，那个两三年内，那个因为抗战回去了嘛，以为那是误以为，我在上海那时候住的时候，以为那种暂时的太平盛世，歌舞升平的那种的时代，因为上海的时候还没有受了战乱的破坏的，还是第一国际大城嘛。以为会永久下去，一下子两三年，又开始逃难，又从上海一直逃到武汉，然后逃到广州。你看我们那个在上海的我住的那个房子，那天一说门一关就走了，
就是现在的白公馆嘛，是
啊，
吧？
就是白，
门一关就走了。
我一关就走了，我就看到我的一条楼，那我收养那个流浪狗在后面
哎呦，好伤心的！你那时候小时候哭吧？
可能那狗知道了，大概我那条狗知道大概不会回来了，我们自己家的，就这么走了，然后在广州一逃到广州，然后呢，我们又紧张了，又到香港，那么我在船上面睡觉起来，到了香港油麻地码头，再回去中国大陆是39年后，再回去，所以我想这个过程，让我感知道了那种的人世的沧桑变幻。你看，我们不是我们一家的，多少人都是这么经过，到台湾来，那当然那个情况，大家都到台湾都是沦落了嘛，沦落天涯了嘛，所以我想写台北人写的那种的，可能就是我虽然我写的父辈，其实我你看台北都是中老年人，我不是写自己台北人都是中老年人，都是父辈，可是我对他们那种的。是这个离乡背井，对的，而且这家破人亡，这种的我感受到的，所以我想那时候写出来的时候，也是有意无意间，就把这种的感受写出来了。
是，可是那一个时代的创作者，他可能写的就是那种像张爱玲，他写的就是，那个老旧家庭里头争夺财产，然后彼此算计，然后最后啥都没有，没落贵族，顶多是这样子。OK，好。可是你可以贯穿写到玉清嫂，写到台北人，写到镊子，你有点知道我在说什么，就说你没有用时代来限制你，我写的不是那个你所经历的童年时代，你也不是去写那个战乱沦落的时代，你把这个人的难不是难，人的难呢，一个寡妇的难啊，人的难。然后呢，就是您讲的把无常放在每一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角色里头，把它写到淋漓尽致。所以你刚刚一讲，我就说对，因为你的时代根本就是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你的家乡是一片火海的桂林，所以你已经不需要在你的文字里头写什么煽情的东西。而那个时代，很多所经历的人的小人物的角色，各种人物的角色，他不是轻描淡写形态的一种苦，他就是一个苦到骨子里头去，都通通都在你的文字里面，所以还是没回答我问题，怎么停止写了呢？
我在想呢，就是那个法国的《解放报》他有时候问的是世界上很多作家，你为什么写作？他就问了我，我很直接就答出来说，我说我写作，因为我希望把人类心灵中无言的痛楚转换成文字。我在想说。因为我自己跟那个，我还说是我童我是个没有童年的人，
没有童年的人。
因为我从6、7岁到10岁、12岁，我生肺病，
你得肺结核吗？我
得
记
肺
得，
结核。
因为你，
那时候肺结核是致命的，
而且听说你爸爸买那个白宫就是为了要让你在里头住，好让你跟别人可以隔绝，就你姐姐
是的，
就借你那里跳舞，
我
对不
是被隔离的，
被隔离的。
被隔离的。
所以你是看着，我记得我访问你，你说您看着你姐姐他们在开舞会，所以才让你写得出《游园惊梦》那些东西的。
我是被隔离的，所以被隔离的那种心在之下呢，那么，我对于人类，我在心灵中那种痛特别比敏感，我想，
对。
比较敏感啊，敏感，所以我在写的时候，我写人物的时候，我就蛮容易进入到我那个角色的那心里边去，所以我觉得我在写人的时候，我是平行的。我不是好像增高来去看这个人物，我跟他是平行的，而且是我进了他的那个里边去，这个人物的里边去，我这样写出来的。所以我在写的时候，大概是我就是那个人了，大概是。
而且您的小说里头不会只有写沦落的贵族，你也写了好多小人物，特别是镊子，你知道吗？那是。不要说小人物，那根本就已经连家都没有，被赶出去睡在公园里头的植物园里头的人物。可是您的家是大家都知道，您是白崇禧将军的儿子，当然来了台湾也面对他跟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您父亲没有说100%的软禁，也是被监控的很厉害，完全被剥夺了权利的。你妈妈很了不起，你曾经跟我说你们回教徒的母亲，我说赖，带着80几个人逃难，来了台湾也是一家撑在那个地方，所以你一直觉得您父亲后来来了台湾，虽然他是白崇禧将军，我看过那个照片啊，您也给我看过，然后我也看您的书里头，他这个大家给他过生日在桂林的时刻，那真的是一整条街全部的摆席，他骑这个看着好像骑着白色的马是吧？就骑着白色马这样。英挺的样子，再往前，这什么？听起来就像神话一样啊！来了台湾住了一个小房子，您跟我说过，如果没有你妈妈的意志力，其实这个家可能就垮掉了。
我那时候，父亲在我们心中是英雄了，
英雄。
英雄，因为什么呢？那时候我们在，因为我长大的时候就是8年抗战嘛，那么我父亲在抗战期间，那这台儿庄大街啦，什么昆仑关大街，都是他在，要么他指挥，要么他策划这种啊。所以后来看的时候，大家都讲的白，那个时候我父亲白崇禧将军，那时候抗日英雄。所以在这种的环境之下，那么我们都想着我父亲都是我的印象里面，我父亲都骑着那个马，很高大的一匹马，哦，这么过来的，都是这种印象。那么他说这个，我们到南京中山陵上面去，我们是记得我父亲披个披风，带着我们一起上去谒陵，抗战胜利了嘛，所以是都是这种的印象。那么到了台湾来以后，那么他没有兵权，也没有政权，而且还呢，因为他跟蒋介石总统一直40年的恩恩怨怨、分分合合，所以他在台湾没有权，也没有势。可是我这个时候才是所谓疾风知劲草，板荡出忠臣。这时候他看的是我父亲，他的过人的这一面。那个时候，当在大陆他风光的时候，他也是那个样子啊，没有特别那种飞扬跋扈啊，没有的那么到了台湾，那么什么都没有了，哎，他还撑在那个地方，
了不起
啊！就是他开什么会，他都去开的，没有说好像。有的到台湾来，一些以前的将军啊，以前说，那么就是借口托病，就不什么也不参加了。哎，我父亲他照样参加，甚至于开国民党的那个小组会议，都是一些校官啊、教官那些的，哎，他也参加。我觉得他因为他自己觉得，功在党国。他是为了国家，他是为了保卫民国打了一辈子仗嘛。因为他参加过武昌起义， 18岁参加武昌起义，然后北伐是他最后完成的，所以他跟民国是一种血肉相连的一种革命感情的。
民国不是别人的，就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
对的，他看着民国诞生了，所以他保卫民国，最后民国这个在大陆上，你看失败的时候，他的心情，所以他到台湾，他为什么到台湾来呢？那时候是在韩战还没起，台湾风雨飘摇的时候，他就过来了。他的最后还要说，因为这是最后的那个反共堡垒嘛，
他把那个
台
还
湾
要
那个，
守，对不对？
他还想着，他还是就说，如果有一天反攻大陆，那么他还能够贡献他自己的，他怎么来的？所以他真是有那种，他把国家爱国，他是个爱国者，这个是没问题的，这是还有，所以他最后我觉得他还能撑住，还能，因为他自己觉得说。他功在党国，你们这些什么特务来看，这个是很琐碎的东
就是我
西，
现在这个表情，是吧？
很琐碎的东西，
琐碎的，
很琐碎
他
的
也不会悲愤，都不会。
没有，他不那个一点都不难得。还有一点，他的涵养了不得是什么？我听到的，我自己听到，我跟他处了11年的台湾逆境的时候，他没有特别讲蒋介石坏话，这个不容易，
不是因为怕监控啊，
不
因为
容
他
易。
跟你相处不用怕。
他，我想，他有他就是尊严，他要保持到最后，你不知道说发牢骚啊这种东西，我想他的最后还是大将之风。
大将。你在这种家庭里头，所以你写的每个都是一个大格局、大时代、一个大概念之下的人物，然后那个人物在那个大时代里头，哎，就是你把它又写得非常细节。然后呢，我最记得就是镊子那个场景，镊子呢就是一群太边缘人的人，连丧礼都被你写得轰轰烈烈，对不对？连那个里头的老大死的时候，所有的人就是披麻戴上，啪跪下来，就是写得非常轰轰烈烈。那个每个笔啊，那个东西。我就说这是将军的儿子写的，不是台北人的儿子写的，这样是吧？
我想我写镊子出来，大概大家蛮吃惊的，我才没想到我会的那长篇小说是写镊子这个。我有一个，我觉得我对，对文学有一个看法，我觉得文学尤其是小说啊，写的是人性人情。这写的是人性人情，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凡是讲人性人情的事情，都可以写，都应该写。那么这个那个同性恋这个议题呢，从古到今啊，同性恋从古到今有人类就存在的，而且不分文化、不分宗教、阶级、语言、种族。啊，都是世界性平衡，而且是永远的少数。但是，少数最重要的也是人。
啊，这话好。
这个我觉得最要紧。我们现在宗教想的是众生平等，是吧？那么这个民主的这也是要求人权。我在想说，一个作家，最要紧是要忠于自己，忠于自己，写东西不能撒谎的。我觉得，你自己，你心里面怎么想就应该写出来。所以我就写，人家问我说，好像写那时候有没有顾忌啊，有没有压力？我说没有，我说我忠于我自己的想法。那我写的是呢？写的是一群社会最低层的、最边缘的，因为我觉得好像我应该把他们写出来。
而且我觉得你写他们写得太深刻了，写他们的爱情，他们好渴望爱情，可是好害怕爱情，怕爱情都上了，好像自己就 变成在那一刻，你必须依赖在那个爱情里面。可是他好害怕被抛弃，这样啊。那当然，这个情在哪里都一样。可是，在这样的一个少数人，而他的情感是建立在一个社会那么不容许的环境里头，他情感的某些脆弱度，某些很独特的地方，你把它写得好细腻。我最记得你写到一个人，写到里头的主角，然后有一个国外去跳船回来的人，因为他是一个同志，是被爸爸扫出家门。因为爸爸是将军级的人，那容许你做的人，不得信我的信，他都改名换姓了。结果呢，就是公园里头找了他，两个人在一起了一个晚上，就在床上开始讲他所有的秘密，他藏了十年秘密全部都讲出来。他回来台湾干嘛？就是回来奔丧。所以你当时跟我说，这个家庭啊，父亲啊，就像个脖子一样，父亲把你赶出去，他还是要回来奔丧。哇，六章里听说那里埋了很多将军。然后另外呢，你写了他很细腻，就是他本来听着这个人讲这么多故事，后来他发现这个男的好像真的喜欢上了他的时候，他怕了，所以他在系鞋带的时候，他说："你今晚有空吗？再来。"他就骗他说："我有约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讲到有一个人，他就觉得哎呀，他在一个比较有钱的老板家里头，就是他的炮就在那里，他在他家那个地板都是光亮的，他好喜欢。就有一天，大家以为他是个花心的，每隔一段时间就换个人，每隔一段时间换个人。后来他中风了，他回去看他，他才知道说，他的目的每隔一段换一个人，就是怕他跟那个人就爱上了，纠缠不清，就是好想爱，然后爱上了又怕，然后这个恐惧就使他别人在追逐爱情的路上，就是你写的好感人，然后最后他去看中了，他说我不是要赶你走。我就是因为太喜欢，必须离开，太动人了，赖老师。
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一个作家他写的时候，写出来最后的那个成品，那个作品，不一定是你当初的那个的想要写的东西，他自然的下意识的写出来。我觉得这本书我写完了以后，虽然是。写的是同性恋的人啊，同性恋，所以我很要紧。我说，人家说，哎，好像你这本书没有特别分析同性恋啊，这讲的。我说我是写同性恋的人，这个人字要紧，人性。那么后来我写完了，我发觉，哎呀，这本书讲来讲去，原来是讲的是人伦，讲的是天伦，是讲父子。兄弟、母子、爱人，这些都在里头，都在里头。
我相信您把它变成舞台剧，那些去演镊子的人在演你的角色的时候，他演到自己会为他的角色，他会融入里头，他会哭哎。就是您那个角色会让他当一直扮演扮演到他自己变成那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他会在戏上头会入戏到哭出来。
讲的这个舞台剧啊，我都要讲解啊。这个舞台剧，很奇怪，本来这镊子这本小说变成舞台剧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因为它很复杂，那个线索也复杂，人物也多。
空间又多
啊，空间多，那哈，我要说这个舞台剧，尤其是2020年，我们再重排这个舞台剧的时候，我觉得相当能够把那个这本书的精神抓住了。我的好朋友西松说："啊，你那个小说啊，那本《镊子》那本小说就是个孤儿院，
讲得真好，
收拢了。"那种孤儿，大家都是，后来变成啊，寻找家庭，寻找父亲，寻找父爱，寻找那个没有得到的，就是这个。后来我们这个舞台剧，2020年，我们从高雄开始演，高雄、台中，然后台北，演了8场，这个舞台剧有点邪门，对不对啊？8场都差不多满座的。 感动了各种，我看啊，不管是男女老少，而且是不准各种族群，啊，同性恋、异性恋都有，感动了好多人掉泪。我自己写的，这个故事，
你都
然
哭
后
了，
我就忍不住的，
你也哭
他
了，
们演得太好了。
演得太好了。
演这给我们现在做的 DVD，他们演得太好，太入戏了。所以一些这个不同这个不同族群不同的啊，好的，我有几这有些朋友有一两位女强人所谓的啊，他看了以后，看了中场那、这个眼泪潸潸的，告诉我这就是爱情。我觉得他强到就是已经超越性别了，
他超越了，他不是
他
讲，
超越了
他
的，
不是在谈这个问题，
不是讲
你这
性
个
别问题，
他们
不
的
是。
身份跟不容于社会使这个故事的张力反而更大，对不对？
写给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独自彷徨街头无所依归的孩子。
刚刚你告诉我，你爸爸疾风知劲草，大将之风。要是他不当将军，也遗传了。哎呀，但是其他的人几乎都很难做到。您自己当时看，在你后面那么热热闹闹吵得半死的这个乡土文学论战，当时你的心情是什么？
我常常，做起事情来就是一直往前那么冲的啊，有时候常常我忘掉自己是什么，
忘掉，
忘掉了，忘掉了，就为了你，为了什么人才，就是忘了，一定要把这事情做好，一定要把事情做得完整。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在做事的过程中，最能够实现忘我了。所以刚才你讲，我也不觉得我自己有什么成就啊，这些东西啊，这些好像无，都不是，都是身外之物。那我在做这个事情要做成要紧，
啊，别人在闹什么你也不管，
那不管，
反正你已经看过你的家乡变成一片火海，你要比这个更大的场面了，这样是吧？应该这样说吧？
是。
那你那么美的地方一片火海，然后呢，你那么年轻，你那么孤独，陪着你的流浪狗，你们一关就走了，然后连哭都没有时间跟他哭，你都经历过这些事情，你们这些吵闹。你就一直往前冲，就忘我。
这点我倒有点我父亲母亲的遗传，他们也是做起事来常常是不这个一直到底啊，不到最后一刻不放手的。
哎，我看你在搞青春的牡丹亭有这么一个味 道，非常疯狂的味道，对不对？有哈，青春牡丹亭就当时就已经是那个味道。
我觉得我做了这个青春版《牡丹亭》啊，我也对自己也发觉了我的那个中国文化的根有多深。因为我是念外文系的，我在美国几十年，那这西方东西什么欧洲什么之类的，哎，那个根还在里头。这个东西，而且越年纪越大，越那个根子越深。啊，所以我就做了那个青春那个牡丹那个昆曲，哎呀，我就发现昆曲那么美，本来我也懂一点啊，是知道一点，后来越进去以后，哎呀，昆曲不得了的，不得了的深奥，不得了的美，不得了的精美。
追风。
所以呢，我想这个牡丹亭到现在快20年了。你看啊，这你看2004年首演，你看明年就是20年了。你看，而且呢，我在这里这个宣布一下，明年3月底在台北啊，我高雄也有，他们又要来了。20年了，演了460场，全世界都去过了。
哇！
这个，而且还难得是这一群演员，这个还是原来那一班，
就是一直被训练，一直越来越精进，这
就
样。
是演了20年，现在呢，青春是没有了。
您是什么样的心情，愿意写出《树犹如此》那样的小说？因为那等于是把你自己有点自传记的一个散文。
我觉得一生能够遇到一个相知相惜的人，可能就是最大的幸福。而且这个有一个人能够陪伴你走那么长一段路，这是更难得、更难得、更难得。所以我觉得，我写《树犹如此》的，那都是真心话。
You don't want to hide，你根本不想隐藏。
啊，都是写的真心话，
是的。
这纪念我的，那个感情最深那个朋友，那我觉得就是，我上天真对我真的很厚。
上天对你很特别啊！你先有个，我的爸爸是个英雄，然后你就得了肺结核，那时候是很多致命的病。我知道我家族很多人都肺结核走掉。上天对你也很特别，给了你一个一生很幸福的朋友。可是你在很还算年轻的时候，因为你后来又一直活下来哈，那在年轻的时候就失去这个朋友，你就写下来。很多时刻你比别人，我用富有这两个字未必是指金钱，可是很多时刻你又会失去，然后你好像孤单是你很注定要不断轮回的某一种命运这样。我自己在看您的人生，就是说这一刻的风光，下一刻的孤单，这一刻的幸福，下一刻的孤单，这一刻爸爸的英雄，下一刻爸爸的落寞，家乡都烧成火了，再回去39年，家乡这么美，这一刻的《红楼梦》讲了这么多的故事，可是你的人生在里头绕来绕去，最后又会停在一个很孤单的位置，但你也不寻求，你一定要回来台湾热热闹闹的。你隔一段时间又溜回去你的孤单的 Santa Barbara，为什么？
是人生而寂寞，
人
人
生
下来就是这样，
人生来就
是
是
这样子的。这个人最后就是孤独嘛，alone。所以我觉得，其实，所以这一点可能我们要，这点恐怕我们都看过了嘛，这个年纪都看过，到最后大概最后就剩一个人啊，所以我觉得，这种的感受，这种从小我就有的，从我那才，而且我从小就被隔离嘛，所以这种的孤独感更加深。
我觉得对一个作家来说，被问了2次，然后他上部回答说："你为什么停止写作？一定很特别。你是不想回答我，还是你还没想清楚？"
我在想，写小说或者写诗写的，大概，总有对这个世界有我不满的地方。我想自己去创造一个你自己的世界，自己的宇宙。如果你对好像有些人对世界、对生活、对什么非常满意了，非常这个了，我想就不需要再去创造一个世界了吧？
所以当你幸福了，就停止写作嘛，是
这
吧？
就是，
啊，你讲是有道理，也不见有些人是，当我愤恨的时候，我可以写作；离开是未必幸福，可是突然他那个愤恨的环境不在，像张爱玲，他在那个上海里头啊，他有各种不同的情绪这样子啊，在香港，回去上海。他就是觉得这个谁的上流，谁的贵族，谁的什么人干什么的斗争，一离开了那个他愤恨、他痛恨的体系，他进入另外一地方，就结束了他的痛。所以人每个人不太相同啊。可是您刚刚讲的很特别，就是说您就一直往前，然后也讲到你爸爸特务来，他觉得他不要讲功在民国，他认为民国就是他生的。他对自己是有强烈的尊严，他也随时觉得政治斗争本来就是整个他从你在打仗里头什么各种战争里头他自己都经历的残酷，所以说特务啊监控他，他也不觉得自己沦落小事。
蒋介石跟我父亲他们的关系非常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讲得清楚的。
他又相信他，又嫉妒他，又痛恨
他，又
不相信他，
但是又需要，
又需要他。
这麻烦了这一点。
他不二八之后派他来查一下陈毅是骗
他。你看二八他特别派他来嘛？
对，
派他来。你看
他才停止了清乡。我一直跟你讲，你的爸爸是我的外公的救命恩人，
就是
他二八本来被枪毙，他逃去山里头，等到你爸爸来的时候，他还被逮到。他说我前面就被逮到，他就被枪毙掉了。但是你爸爸一来就下令停止清乡。
那个，我父亲其实那我父亲那跟二八那一段应该更加要这个扩散的让人知道，为什么呢？我觉得那个我对于二八的看法就是，这个的确是台湾进那个史上的一个大悲剧，历史悲剧，历史悲剧。我觉得应该把这还没有好好的。我就好好的这段历史把它写出来，应该从头到尾
把它写清楚，
所有的资料，所有的说通通公开，而且很客观的把它做出来，这个太要紧了，
太要紧了。你看白老师的表情，太要紧了，
真的太要
紧，不又像青春版牡丹亭又冲进去又往前冲，
这个太要紧了。所以我为什么我花了时间讲我父亲那一段，因为那我说这个名字叫做止痛疗伤嘛，是。那么我父亲来的时候，他的使命就是希望把这个已经造成的悲剧，把它这个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能够污平这个伤痛。我要讲一句，我父亲在台湾来了16天，没有下令枪毙一个人，他只是救了好多人，他救了很多人，他救了到底多少数目不知道了啊，但是很多人后来我去访问了嘛，而且现在也有那个，还有一张现在在国史馆我们找出来，那时候判刑判了30几个人，中间有18个人是死刑，有议员也有普通人，啊，这事情。那我父亲回到南京去，他是国防部长的，他这个东西呈报上来的时候，那个我父亲把那死刑通通改为有期徒刑。所以至少那18个人有没有信的，现在那个还那个资料还在，有没有信的18个人，至少18个家庭，啊，救了他们的命，就那么说这一类的事情，我觉得应该让大家知道，那个，因为我父亲跟蒋介石的关系搞不好，所以我这一段，国民党自己也把它掩盖住了。为什么呢？我想有，后来我这样的，为什么我父亲没有政权，也没有兵权了？对于那个那时候政府对蒋介石没有威胁的。
他为什么还要这样？
没有威胁的。我得有一点，因为二八的关系，我父亲在民间，在台湾的民间
声望是高的，
非常受到名望，他很深很高。而且呢，一些好的一些台湾的那些乡绅绅士，也常常跑到我们家来的，像 那个什么的，那是早嘛是林献堂他们了啊啊，后来呢，像什么许炳啊、陈崇光啊，
许炳就许伯云的，
许伯云的那个
祖父，
啊、是送我们戏票，对吧？
许伯云的祖父
送我们戏票，然后送我们兰花。
陈崇光就养乐多的老板，
哎，陈崇光的老板，他们都到我们家，李建新啊。常常到我们家来，过年过节送礼啊，什么东西，那都是表示他们的尊敬嘛。这个范蠡的，当时很大的机会就是说，怕有地位的外省人
跟有地位的本省人在一起，所以他对雷震也是这样。遑论你爸爸，雷震的地位都不如您爸爸，他对雷震都如此，遑论你爸爸是吧？
我觉得他后来。那么派特务来跟踪啊，我觉得这个是个，我想的这个是很大的原因。后来我跟一些我们其他的我们的那个同乡，广西同乡，那是我们父亲的部下，跟他谈起，他们也觉得是这个原因。
爸爸走的时候啊，你有痛哭吗？因为我看你每次写，你还写了一个。国葬型的一个小说，那我觉得那是谈的有一点是想象中你的父亲的丧礼。我在看，我觉得爸爸的死对你造成很大的冲击。
但是我在美国，我哥哥打电话给我的，我一听的时候，那时的震惊。那天晚上我一晚没睡觉嘛，我坐在客厅里边，我没有掉泪。那是一种，我父亲是英雄，
英雄怎么会
在我的是英雄下是，我觉得那是一种
immortal 的是吧？
呀，一种那种巨
不朽
敬畏，
嗯，
一种敬畏，你晓得啊？我觉得这个时候不是大哭的哀伤对他的伤悼，是一种敬畏。他那一生的是等于是中华民国的那个民国史的。这个缩影嘛，那个上面，所以他一走了，他死了以后，我就感觉到那个时代，他那个时代
走了，
所以一种很深很深沉的失落感，啊，那是我自己的感受，但是整个时代的，整个那个，整。所以那时候心里说，不光是我父亲这一个人，他代表了整个没了。
然后后来呢，你也不追求什么畅销作家的明星光环，也不求什么谁给你什么文学奖、什么荣誉博士，你通通都不要这些东西。
我觉得当然好像你说我有很多读者，我当然很高兴。这个戏剧成功了，我也很高兴。可是这些都是，最后一想都是过眼云烟。这个当然，这个《牡丹亭》《孽子》啊，那个演的时候轰轰烈烈的啊，好多人都是说，哎，一落幕了以后，
人走了，
人去楼空，
楼空，
总有一点是那种惆怅啊。都有的，所以也知道有这么的。
您自己说的小说里头这样子说好了，您自己的小说里头，您觉得特别，我不要挑一个，你特别觉得说，你这一生你觉得写的最经典的作品，不一定要一个，你个人认为，
可能还是《游园惊梦》吧。
对，哎，奇怪，我正在写，好奇怪，
还是那一篇东西吧。
Why？
因为我第一啊，很要紧的一点，他写南京，他的背景啊，他想的是过去那这一群艺人在南京，然后呢，这个而且是那南京秦淮河那个。那些啊，历史上面的桃花扇，
嗯，
说这都是这个啊，所以那篇东西其实现在那时候我写的时候未必有那么清楚的概念啊， 现在回头看的时候，其实那个其实是一篇挽歌，就是桃花扇最后的那个南明亡掉了，所以在我来看呢，就是南京那个，朝鲜就大陆那个中华民国已经不在了，是吧？那台湾中华民国是另外一张历史，另外一张。所以那篇小说特别能够感触到当时秦淮盛世，那个秦淮河边的那种的啊，然后到了台湾只有追念的哀婉这种东西，而且我那篇东西好像表现出那个情绪，
是完全是。可是那么年轻，我也怀疑你去过秦淮河啊？你有去过吗？在那个写
我去过，
写那个之前你去过？
是是是，以前这个飞，我们回南京的时候，
夜里，
所以我讲《游园惊梦》是写的，就是把从前的那种的，我想的，那个南京的特别的意义嘛，南京跟台北对称起来，啊，所以我是台北人，前面引了那个刘玉写那首《乌衣巷》，啊，要乌衣巷，那就讲那个东西晋东迁，从洛阳迁到这个南金陵，它的南京，那刚好就是这个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台北，在历史上就有一个平衡，一个平行，所以我就可能我写那个《游园惊梦》的时候，有意无意的就把这种的感情绪写出来了，写成好像最后他们曲终人散的时候，那种的味道，那种东西，大概就是我要表现出的。你想对年轻的这个下一代啊讲什么？我说年轻下一代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很严重的问题，就是 AI 来了。AI 这个东西很可能，现在不是美国，现在很欧洲也是，欧盟啊美国啊都紧张的不得了，对这个 AI 对我们对人类的前途。我也觉得 AI 很可能人类自己自残，被机械控制住了，被人自己发明的东西被自己吞噬了，那怎么办呢？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说，也许我想现在的年轻人更需要把我们的文化传统，
古老文明，
就是说要更要扎根下去，否则的话，我觉得是我很担心的。现在的那些学生啊，那些那个文化的根基不够，文化的根不够，那么只再被那个机器这 AI 这种东西一下就带走了。
还有他们的金钱观念、前途什么都
没
有，因为他们有文化的根，所以他就太
找，所以我就拼命的，我在讲《红楼梦》，《红楼梦》大家非看不可，这不，
《红楼梦》，牡丹亭，
就是我到处，我想有点，我想
讲，你看人家像欧洲啊，再怎么发展就是但丁，
就是
嘛，莎士比亚，
就是嘛，这是基本的东西。这个在我们的民族中，我们是基本东西，这个东西先要扎根扎下去，那么至少呢还有点希望，就是不要被机器把你吞吃掉。嗯，
您现在我访问您这么多年了，我实在忍不住问你这个问题，你怎么都不会老啊？我访问你也20年了呀，是白老师，是不是20年了？20年一长这样，身材也这样。皮肤也这样，白里透红，然后当时有一点皱纹了。那个时候你也快七十了，
现在
这样。
我现在86岁了。
我知道，是我访问你说你66岁，跟我现在差不多年龄差不多。
就是。
我访问白老师说我40岁，他跟我现在年龄差不多。
我们这有20年的交往了。
对呀、啊，然后您
是快。
但我觉得我倒不是在问你什么保养之道，我心里想
是，
你这跟那个 young energetic 就是非常年轻，然后非常充满了对很多事情的使命感，就你讲的往前冲，往前冲。现在想 AI，我要扎根，扎根，扎根，还到学校里去教课。86岁，今年年底快87了，还去清华去演面子，然后去说你的课，88还照演，对不对？照讲。
我讲了《红楼梦》的时候，推广这个青春版《牡丹亭》的时候，我就觉得
你变年轻了，
就有点返老还童了，
返老还童。所以，现在叫你写《游园惊梦》那种挽歌，反而写不出来了，是不是这样？反而写不出来了。
那个已经过了，
那个当时的沦落感已经过了，
过了，过了，
沧桑感过了。
那时候过了，那时候过了，
过眼云烟，游园不必惊梦了。现在，游园不必惊梦。这一生，您活到现在，看了那么多历史，自己的父亲看了那么多，其实他来来去去，也没想到蒋介石到蒋经国父子俱亡，然后之后也过了这么多年代的人，你在那里看着看着。这很像戏台呀，很像戏台，那么真的是。然后呢，搞到现在，我想你也很关心，可是我觉得你会有不同的答案。搞到现在，一边人说突然中共要打台湾了，怎么你小时候的那个战乱又回来了？那个时候觉得这个战乱好不容易停了，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太平，太平没一两年就开始变战乱。后来以为理所当然应该要战乱，结果怎么太平了这么久？哎，怎么现在又开始战鼓平原的声音又上来了？你会用什么心态看着？
台湾绝对不能有战争。你看那我们那个纵深那么窄，你像乌克兰的什么样子，是吧？那个乌克兰比我们大多少？你看那个腹地要大多少？而且都那么多国家帮他们，还是今天有他们都是那个多少百万、多少上千万的人，那个的流亡的。你看台湾这么小的，
还有1/3人口是难民。
就是你看那个这台湾那么小的，绝对不能打仗，一定要想办法，想任何办法要求和平。不管怎么样，要用尽办法，大家都在集大家的智慧。我觉得这个是，不管那谁当政，都是这个是第一要件，第一件事。
你在美国，你看着会担心吗？
当然担心，当然担心。就我们跟美国的，你看我们跟美国的关系，你看这个美国的历史。数一数看，从前我们中国大陆的时候，在中国大陆的时候，你看国民党那个跟美国的历史的关系，我想我这历史是我想见往才至今嘛。
你是说国民党跟美国的关系之后，美国等于是就是放弃了国民党，
就是
这个。然后之后呢，是因为韩战，所以又。
就是，
还过来又跟台湾站在一起。
历史的教训要，
你不需要把美国当敌人，但是你不要，你不可能什么事情都100%什么都听他的，都靠他。
没错，
你意思是、这个？
没错，当然你要靠美国军队、军事上的什么的，是把美国是的。但是美国，你看他的历史，我觉得要历史很要紧的、啊。你看他的历史。美国人的历史，我觉得我们好好要研究一下的，他的外交史，
他对全世界的
过去的，对全世界的
时
候，这个要受到教训。
没错，所以我们是八中人士，但是这个贡献是没有贡献了，只要支撑我现在生病中还可以觉得人生往前冲，往前冲，学您的精神，这样好吗？
是，
我现在大力推荐大家。有白先勇全集啊，好好去买《台北人全集》，你们可以去买啊，就是这一套，已经半个世纪的，然后再读汤显祖《牡丹亭》，再读曹雪芹的《红楼梦》啊，大家上去听一堂课，胜读万卷书， 谢谢白老师，谢谢谢谢，
啊，很
好
高
高
兴，谢谢
兴
粉
又
丝，
看到你
很
啊，
高兴文倩，非常
对，
高兴。
对，好高兴。